喂，吴先生
喂，
您好。
哎，你好，老杨。
最近几年，中共对习近平造神式的吹捧越来越盛行。从2016年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发表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对习近平表忠心的所谓名言，到栗战书2018年提出的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权威，再到广东省长王伟忠4月19号。在一次会议上，对习近平表达的五个感恩感怀，和中共广西区委4月17号在全会公报中发表的“永远爱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的所谓劝进表，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作为独裁者，其实内心缺乏安全感，他想要在20大上实现连任，需要在中共党内营造一种备受拥戴的气氛和景象。以加强他20大连任的合法性，您怎么看？
对，因为他这么多年当政快2届了，也是乏善可陈，就谈不上有什么对国计民生、对外开放方面都没有卓越的贡献。不仅如此，还是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倒退啊，几乎就恢复到文革的这样一个状态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他已经完成修宪之后。他就是为这个现在他的连任或者为他的终身制啊，已经做了一个制度上面的铺垫。但是，仅仅有制度上面的铺垫，也不足以使他能够实现连任。那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很多的人，他的人，或者是有政治企图的人，就希望通过吹捧习近平、崇拜习近平，来谋取他自己的个人政治权利的这样一批人，就会在各个地方发出声音。像李鸿忠也好，栗战书也好，他们本来也没什么政绩，他们主要是靠习近平把他们扶持上来，那就成为习近平团队的人员。这时候他们要效忠习近平，所以呢，他们就在这样一些时间点上表现得比别人更加的激烈，更加忠心。这种气氛的话，习近平当然是希望看到的，因为在党内他的这个受支持的程度，就大量的元老。或者是大量的这个支持改革开放的人，肯定是不满意现在习的这样一个恢复文革、搞个人崇拜的这样一种倒退。所以，无论是他的反腐，还是无论他向文革倒退，以及他在政绩上面对这个国家、对人民没有什么贡献，几个方面他都不足以使他能够实现连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制造一种气氛。像文革那样制造一种气氛，一个是打击对手，第二个呢是这些人不断的制造新闻、制造舆论，然后呢发动喜欢文革的那些人来一起制造一个20大前面的一个空前的气氛，效忠领袖啊，忠于领袖啊，没有伟大的领袖一锤定音的话，这个国家就会乱。当然，话说回来，这个共产党这个体制啊，无论是倒退还是前进，它都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在你像胡锦涛的时候，胡锦涛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很多的无论是地方还是这个中央，各种各样的力量都会对他进行一个制肘，他就无所作为，因为他无所作为，九龙治水，所以每一个领域都会出现非常多的腐败。那习近平就为了应对这样一种状态的话，他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所有的权力必须在我这儿，必须一锤定音。如果每一个地方都发出不都有自己的一套，那中央的权威就没有了。所以，共产党它无论是集权还是最高中央最高领导人，属于一种无为状态或者无权状态，它都会对这个国家带来致命的这个问题。它现在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啊，是这样。
习近平上台后，逐步完成大权独揽，成为独裁者。有观点认为，为了巩固权力，独裁者常常主动搞个人崇拜。您的观点？
对，他一开始弄了很多的小组长，是因为每个领域当中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觉得他的智慧、他的集权能够自上而下的令行禁止，能够改变很多领域里面出现的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中央最高领导人拍板才能够令行禁止，才能予以解决。事实不是这样，这么多年下来，他那么多的小组，他是也是忙不过来，最后也是大量的这问题也是不了了之。因为这个庞大的这个党政体系啊， 他本身就是腐败和这个无能的一帮人的这一个组合，中央领导人无论怎么大的权力都解决不了这样一个臃肿的这个行政机构的问题，那他就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抓核心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工人党必须要有一个核心啊，党的核心。以前邓小平在，邓小平是核心，邓小平走了，江泽民是核心，习近平是核心，核心高于中共的总书记胡锦涛，所以胡锦涛的十年是在江泽民江核心的控制之下。那习近平就要改变这种局面，江还在，他把这个核心的这个头衔给夺到了，一切事宜不再以任何元老的声音这个为指令，以质疑他为标准，就是一锤定音的船是在习近平这儿。那他大船丢了之后，他还是觉得不安全，他觉得随他如果下台的话，会有可能会被不仅他自己，他的整个团队体系派系都会受到清理，那怎么办呢？那就只好集中一切力量修宪啊，因为整个的这个人大和党的这个代表体系，他们是被内部控制的，任何一个人投票的时候都被控制，那就修宪就成功了。发现现在的问题还是不解决，怎么办呢？就要升级这个核心成为领袖，因为只有毛泽东这样一个领袖才是安全的，政治安全的。你看这个所有的中共总书记都可以被打倒，但是一旦成为人民领袖，成为党的领袖的时候，他就超然于一切规则之上。所以现在习要做的事情是变成领袖，通过文革不就是通过造势，周恩来、江青他们造势把毛泽东造成领袖了吗？那现在为什么他不可以呢？他想他是可以的，现在很多的地方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在学习习的讲话，那地方上你像广西现在有喊出了口号啊，忠诚领袖、追随领袖，几乎就是效忠领袖了，这就是明显的个人崇拜。
上海的疫情给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蒙上阴影，习近平对疫情防控的亲自指挥和他提出的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在上海封城期间造成次生人道灾难，也让人们对他多年来的独裁管控下的官僚队伍的无能和社会治理的腐败看得非常清楚，由此激起的民怨和不满正在民间酝酿。比如4月22号一段反映上海封城后各种乱象的短视频被大量转发，尽管这条不到六分钟的视频最终被全网封杀，但是这被认为是代表着民意的转变和对习近平政治权威的否定，是民心思变的土壤。您的看法？
就是我们参考一下，就武汉封城的时候制造了大量的人道灾难，但是一旦他把整个的这个疫情的势头压下去了，然后生活秩序稍一正常，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地方的宣传部门就会启动一个歌功颂德、英国艳舞的这样一个场景，然后对那些不同的声音进行一个封杀，然后共产党觉得他自己能够控制这样一个民意。那疫情造成了这么多的次生灾难，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很多惊悚的事情、灾难性的事件，这些东西并不一定能够完完整整的能够送达到这个中央高层那里，就对他们来讲这些都是应付的代价，他要的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那上海现在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这还是一个同一部署啊，一锤定音，既然中央最高领导人部署了这个动态清零，要把所有的这个传播源封杀在小区，封杀在相关的城市里面，这是他的一个既定方针。上海有自己的一套思路方式，那对他来讲就是不可容忍的啊！你就是相当于另立中央，如果你这个一套成功了，那中央的威权就没有了。所以现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必须首先在这个威权上面，他必须要把上海的这样一套给他废掉，上海自己人根据这个科学、根据规则常识来制定的一套开放式免疫、比较开放式免疫这种方式，才要把你废弃掉。所以就不惜懈怠压，无论出现什么问题，它都是向下强压。这个强压是会不会出现一个临界点啊？大量的人小区这个暴动，大量的人冲破防线，这个是有待观察。他是觉得武汉那么大的灾难最后都不了了之嘛，老百姓也拿共产党没办法，那上海也是一样啊，只要他把这个事情控制住了，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最后搞一场庆功这个晚会啊，大量的这个五毛，大量的他们党内的人上去表演， 人就觉得这个过去的灾难是值得的。这就是这个他们洗脑和宣传这一套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所不至，或者是达到一个非常精妙的层次啊档次，这是他的一个自信吧。
感谢独立时评人吴作来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